在理性的追问和生命的苦难中走向信仰。作者王新生，北京大学92级化学系。你见过天堂吗？北大92级化学系的同学一直有传福音的传统，张中桥、蒋春辉，还有93级的沈红传福音给孔静，孔静传福音给何宁，张景峰传福音给何欢，葛英传福音给冯玉果，冯玉果是第一个把福音传给我的人。记得在离开北大前的最后一个晚上，冯玉果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，递给我一些福音的小册子，给我讲无神论如何的不可靠和他自己信主的经过。因着毕业前最后一个晚上在北大31楼与冯玉果的探讨，一来美国读研究生院的时候，我就产生了对圣经、对基督徒、对教会多了解一些的兴趣。我是个比较理性的人，抱着追求真理的心态来聆听基督徒所传递的信息，觉得朝闻道夕死可矣。我心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，是否真有一位真神创造了人类，并仍然在关心着他所造的人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一切都不是问题；如果不是真的，那我也不需要找一个精神寄托来安慰自己。当时我断定，基督徒们虽然振振有词地在传讲天堂和地狱的信息，但他们一定自己没有见过。所以在一次布道会上，我不客气地挑战台上的讲员，让他形容一下天堂是什么样子的，地狱是什么样子的，还说如果他形容不出来，为什么还要来传。那位牧师温柔地回答，我依然记得，他说他确实没有见过天堂是什么样子的，但是人的理性和所见不是全部，基督徒的信心是基于理性又超越理性。他说圣经上所讲的许多预言历史上已经发生了，他相信那些指着将来讲的预言也会发生。他的这个说法让我思考了很久，觉得符合逻辑，人人都是罪人。接着当我了解了圣经的历史价值和他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时，感到很震惊。之前我以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为了让人做好事，让人行善的，可是圣经却更像一本历史书，并且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罪人，无法行出善事。当时我的感觉是，圣经很客观地记述了历史和真理，信或者不信都完全不影响它自身的权威和价值。但是如果这一切是真的，那对于我们应当怎样生活就太重要了。圣经里关于每个人都是罪人的说法，我也很服气，因为我内心常常觉得自己不像别人想的那么好，虽然别人不一定知道，但是自己会知道。我的内心常会有很龌龊羞耻的想法，虽然不一定行出来，但这种想法根深蒂固。所以当圣经上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的时候，我反倒觉得很认同。因此摒弃无神论对我来说不是很困难的事情，因为就像一位非基督徒朋友总结的，唯心主义者其实比唯物主义者更客观。面对不能解释的现象时，唯心主义者说这个我不知道，唯物主义者说这个我现在不知道，但我将来一定知道。这种说法本身就需要信心。然后我开始认真地思考，如果有神，他是哪一位？为什么是基督教的神？这一点刘志雄牧师的一次讲道很启发我。他说，真神一定符合两个条件。第一，他必须说他自己是神。如果神创造了人，并且他想让我们知道他创造了我们，那他必须说他自己是神。如果你所信的对象说自己不是神，那就一定不是。 从这一点来看，佛教里的释迦牟尼说自己不是神，穆罕默德也说自己不是神，只有耶稣说自己是神，并且耶稣被钉死就是因着这个宣称。第二，不是凡说自己是神的就是神，疯子也有可能说自己是神，所以必须有旁证。耶稣的旁证太多了，例如旧约里的预言、福音书的记述、初代门徒的表现、罗马人关于耶稣死里复活的历史记载、死海古卷等等。这些东西平时我们没有关注，真正关注他们的时候就会发现证据让人无可推诿。慕道几个月，我理性上渐渐被说服了，但这还不是全部。神把我不该得的东西给我。最初接触的基督徒们是北美中部的一个校园团契，团契里有来自香港、台湾、澳门、马来西亚的许多读本科的小留学生们，他们大部分都是初高中就信主了。我发现他们的生命很不一样，有着发自内心的善良、喜乐和因着信仰而来的淡定和不惧怕。这些比我年纪还小的小留学生们的生命很吸引我。而牧养教会的李毅牧师师母一家更是让我看到信主的人的不同。师母殷文丽是殷海光先生的女儿。殷海光是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，出生于传教士家庭，晚年被迫害，病重期间信主，是李敖的老师。但师母毫无架子，极其谦卑，尽心竭力地服侍我们这一群学生。记得我刚刚搬入自己公寓的时候，家徒四壁，师母把她女儿的床垫给了我，看到我没有家具，就花钱帮我从旧货店里买了沙发和茶几，并帮我搬到公寓。那时逢年过节，我都会吃到师母一家做的各式佳肴。我们这几十个国际学生真的是把牧师师母当成我们的家长，有任何困难都会去找他们，包括买车、考驾照、生病、失恋、小两口吵架、生孩子、婚姻辅导。在有生命有爱的牧者的带领下，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的关系非常单纯，大家彼此相爱，彼此接纳，互相帮助。当时每个周末我都盼着去教会，我觉得生活不再只是苦哈哈孤独的奋斗，有神的世界和无神的世界好像活法很不一样。记得有一次查经的时候，牧师特别跟我们讲恩典这个观念。他说，如果我们做了工，别人付工钱给我们，那就不叫恩典，是当得的。但是我们因为生病没有做工，不该得工价，别人却把钱给我们，这就是恩典。神就是这样把恩典给了我们。这个观念对我来说有着革命性的影响。我是个相信律法的人，哈哈，所以现在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。在我的观念当中，对的就应该受到奖赏，错的就应该受到惩罚，没有什么好商量的。但是神却把我不该得的东西给我。我又想到了我与人相处的时候常常有个很大的问题，我老是跟一种人相处不好，就是那些一开始就没有对我好的人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这个道理我认同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善待我，我一定能跟他成为好朋友。但是如果有人一开始就不友善或者亏损我的时候，我跟他们的关系往往就会紧张起来。明白了恩典的道理之后，我开始向神祷告，求神改变我，让我成为一个可以流出恩典的人，好挽救一个个像我这样的人。在爱中认识自己的有限。我和我先生都是在1998年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。我是个个性很强的人，凡事如果认为是对的就非常坚持。 我们能有着幸福的婚姻，是因着神的保守和两颗愿意顺服真理的心。读圣经中关于爱的描述的时候，我也着实被震惊了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我觉得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把爱讲得如此到位，如此圣洁，如此有深度。信主这么多年来，我常常真心地对神说，幸亏你是神，幸亏你说了算，我说了不算。有时觉得自己特有理，很难顺服先生的时候，我就跟神讲，我可是因着圣经的教导才顺服的呀，这件事儿您一定得帮着兜底儿呀。总之，因着信神，我不再总是自以为正确，我认识到自己是个有罪有限的人，与人的意见不同的时候，我便不再那么执拗地坚持己见了。转眼到了40岁，人生已经到了不惑之年，我和先生都发自内心的感慨，认识真神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。以前常常思考人生活着的意义，从来没有得到过满意的答案，但是现在我可以发自内心的说，我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赞美真神，享受他，并传扬他。痛苦患难中经历新的生命，信主后并不意味着人生就一帆风顺，我们也常常会经历各种疾病患难。在我身上，我特别深地体验到神在痛苦中的安慰和引领。2019年8月，我从美国休斯顿贝勒医学院的大楼出来，抬头望望蓝天上朵朵白云，心里觉得非常平安和喜乐。想到1997年8月，我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，拿着全奖来到美国读书。那时在别人眼里我是个成功的人，但自己内心却有着说不出的凄惶。如今22年过去了，40岁出头就被诊断出癌症。在别人眼里我是个不幸的人，但此刻的我内心却充满了平安。我节选了自己一边治疗一边写的病中日记与大家分享，更多的日记发表在公众微信号一束光里，题目是不浪费我的癌症，理工女病中札记。2019年2月23日，一星期前诊断出来了，不是良性。2周前家里的屋顶开始漏雨，昨天工人来修，因为我们在医院，所以没有付钱。今天工头特地跑来拿支票，给他支票的时候，我告诉他，我刚刚被查出有癌症。没有想到，他第一个反应就是，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？然后这个可爱的小工头紧握着我的2只手，开始用西班牙语为我祷告。他的祷告很有力量，祷告完了，他很肯定地跟我说，你会被医治的。我本来还想让他看看车库，那里也有漏雨的地方。他说可能跟屋顶没关系。临走时他又说，你自己测试看看，如果真是屋顶的话，我派工人免费来帮你修。今天教会里好几家弟兄姐妹到家里来看望我们，为我们祷告。弟兄姐妹们的爱让我们在这么大的困难当中一点都不孤单，觉得特别温暖。就像今天主日崇拜中牧师所说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诗篇23篇第5节。 敌人及困难和筵席同在。困难虽然大，但是主丰盛的恩典更大。2019年3月1日，感谢主，美东、美西、美中、美南和中国的姐妹们组建了给我加油的微信群。我在想，得癌症的人那么多，我却领受了如此巨大的扶持，真心感恩神家的恩典和美好。今天见医生做基因测序，本来以为多么高深神秘，竟然只是采用了一些唾液。测序的大夫问我说，为什么你还可以笑得出来？要是换上我，我会很生气的。我说，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不能震动的国。参见希伯来书12章28节。一整天都在医院里做各样检查，好消息是周一就可以开始第一次化疗了。叔叔介绍我认识了福珍姐，我请教她关于化疗的注意事项，讨论可能的副作用。福珍姐十几年前得了乳腺癌，她说化疗药的副作用还是挺大的，不能低估。当时她的小孩才上幼儿园，她是看着小孩的照片往下吞饮 Sure 一种营养液。福珍姐还说，化疗药只能影响我们的身体，灵里面还需要有神的话和他的力量。2019年3月5日，昨天是化疗的第一天。昨天接到消息说，我2周前想购买的人寿保险被拒绝了。2月12日那天，当我的医生看完我的钼靶结果，告诉我可能是癌症的时候，我当时反应很平静，因为当时我想，也不错，我可以回到主耶稣那里休息一下了。然后我就马上列出几件见主以前要做的事情。一，购买一份人寿保险，这样即或2、3年之后我挂了，也可以给丈夫和孩子们留一笔钱。二，为每一个孩子找2个收养家庭，不是真的收养，只是请每个家庭定期关心一下3个孩子。三，留下一些信给孩子们，让他们在长大的过程中慢慢打开。所以那个周二得知钼靶消息之后，周三早上我没联系医生，反倒忙着填表购买人寿保险。可是填表的时候心里有极大的挣扎，我知道癌症一旦确诊，保险公司就不会卖给我了。那我要不要先不去做穿刺确诊，先把保险买到再说呢？这里要稍作解释，在购买人寿保险的时候，申请表上通常都会问你一句，你有没有被确诊为癌症？从医学和法律的角度来讲，诊断就必须要有穿刺的结果，如果没有穿刺结果，仅凭影像判断还不能算是确诊。所以在有穿刺结果以前，我还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说，我没有被诊断为癌症。正好周三与牧师和师母面谈，牧师讲到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不应该逆来顺受，应该起来征战。那时我一下子感受到神在借着他跟我讲话，我看到自己表面平静仿佛有信心的背后，真实的一面是自私、软弱和完全不了解神的心意。于是我跟老公道歉，跟神道歉。周四开始我积极联系治疗，然后诞生了我的祷告微信群。周五与保险公司面试，虽然不情愿，我还是诚实地告诉他们钼靶的结果。放下电话，我笃定地告诉自己，我把结果交托给神了。我跟神说，如果保险公司不给我人寿险，那就说明你不让我浪费这个钱。就在昨天，人寿保险公司果然说他们拒绝卖给我保险，但是我已经一点都不纠结了。在圣经里面，我觉得最能让自己对号入座的人物就是雅各。 雅各在见哥哥以扫之前，将家人和礼物一对一对地排好，一对一对地过河。我自己也觉得可能要去见主耶稣之前，再努力地抓一些我觉得对自己好的东西。然而神让我看到我又是多么可笑，我连自己生命存活到哪一天尚且不知，我岂能管得了我离开地球之后孩子们的生活呢？虽然我不知道前面会如何，但是我正在学习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。对于我这个凡事喜欢计划的人来讲，这是个不得已的功课。2019年4月7日，今天从教会回到家，我摘了帽子，问女儿喜欢妈妈就这样不戴帽子出门，还是戴上帽子。女儿说她喜欢我不戴帽子。我说爸爸也觉得不戴帽子比较好，为什么呢？女儿回答， I think the way that daddy looks at you is kind of like the way God looks at you. Even if you have a problem, do not cover it up. 爸爸看你的眼光像神看你的眼光一样，即或你有问题不要遮盖起来，他喜欢看真实的你。我听了很欣慰，觉得女儿的神学观念非常正确。记得是上个礼拜吧，我的头发开始掉了。周日一边在家里听着敬拜赞美的音乐，一边把 WW 前两天寄来的帽子戴在头上试了试。照镜子的时候，忍不住流泪了。帽子很漂亮，但是戴上帽子的自己，怎么看都像个病人。这么多年习惯了自己身体健康，身手敏捷，现在看见自己身体外面有输液阀的伤口，想到里面有许多化学药物，不禁觉得悲伤。不过悲伤的情绪一下下就过了，更多的是平安，与神和好，安息的感觉。祷告的时候想到这句话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路加福音1章78到79节。真平安，这个世界不能给。作者简介：王新生，出生于山西，1992年至199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本科，1998年于堪萨斯州罗城华人福音教会受洗，现居美国休斯顿。最喜爱的经文：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。箴言3章5节。